叮咛本师释迦牟尼佛，叮咛文殊智慧勇士，叮咛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讲那个见性呢。见性当中呢，这个。问法方式里面就是六种格然当中呢，就现在讲的是第五种，也就是说指的是雷数啊，雷数。如果我们在问法的时候，仅熟此佛法的个别词语，就会，像麻雄瓦血柱子一样，得此失彼，不可能有了人之一切的时候。在这里呢，前面已经讲了，就是，修法的时候、闻法的时候呢，千万不能往外这个散乱。如果往外，散乱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法义啊，就是绝不可能就是自己能这个代说。这个道理的话呢，就是前面已经讲这个六无根识，也就是说呢，包括意识的这种外境呢。就在这个闻法的时候，不能，就担着这个外境，散乱着，这个很重要的。就平时我们修行的时候，作为凡夫人，外面的散乱，稍微就是出现一点事情的时候，就会，出现的。但是呢，就我们作为这个，学习过大乘佛法，尤其是呢，就是懂得这个闻法规律的人呢，闻法修法的时候，用正着正念来。摄持，就这是至关重要的。然后呢，就讲我们这个修行的时候呢，也要不能太过于的这个内述啊。内述的话呢，有些人的这个心情不同啊，就可能觉得是非常要这个专注啊，非常要那种这个专心。然后这个专心呢，就是一进这个过度啊，比如说你抓住一件。事情或者抓一个意义，就始终都是把它，就是要怎么说啊？就是这个弄动，或者是在这个修行上呢，就是下功夫啊。现在有些人修这个风脉明点呢，就是然后一直心里面就是一直担着，就是最后呢就是身体不适啊，然后这个心的话呢，就是有时候也是就是不适，就是最后就出现种种这个违缘，就是也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性呢，就是调整适度，就这是极为的这个重要。因此，他这里呢，就是说我们闻法的时候呢，就是紧紧的，就是特别专注的、过分的，然后呢，就是专注，就是某个这个某一个词语啊，或者是对专注一件事情呢，那这样的话呢，就可能只能你记得到就是一个道理，但是呢。不一定就是所有的道理啊，就是记得很清楚的。所以我们闻法的方式还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只记一个，然后其他的什么都不关心，就不全面，那样的话呢，就像我们实践当中呢，就是有一个比喻啊，就是叫做是这个麻雄呢，就是这个挖血柱子一样的啊，就是他麻雄呢，在这个一般我们藏地的这个。怎么说啊？就是民间呢，就是这个故事都比较多的。然后马雄他就是一方面就是喜欢这个就是做一些这个地洞啊，就是然后在地洞里面睡。还有呢，就是平时也他就不高兴的对劲呢，就是跟他进行搏斗啊，就是然后杀害他。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他有时候挖那个血柱子，平时我们说的旱獭。然后旱獭这个挖出来的话，那就是因为到了冬天的时候，一般习惯呢，就旱獭就是三个这个冬月的话呢，就是基本上都不出来，就是它有一种自然的，也是天性的一种禅定，就是然后一直这个时候，所以我们很多修行人什么都不想呢，用旱獭来这个比喻。然后他在这个洞里面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马雄啊，就是把他已经这个挖到了，挖到了之后的话呢，就是因为那个旱獭呢，好多就是他一家一家都是在那个洞里面就是 东面，就是就随着随着的时候呢，就是他抓住一个呢，就是他首先用那个拳头啊，就是狠狠的打他一圈，就然后呢就他就放在那个屁股下，就是又开始继续这个挖，又开始继续挖的时候呢，因为刚刚他就跟他打了一圈，就喊他已经醒过来了，就是，然后醒过来了以后呢，他就跑了，他就喊他就跑了，之后呢，就是他又抓到一个的话呢，又刚才就是这样的这种做法，就是他一天的是这样挖喊他挖血酒，最后就是倒过头来的时候呢，就是他只能得到了就是书中的那一个，就是除此之外呢，就基本上都是没有啊，就是你们时间就是好像汉地也是民间就是什么这个。什么黑匣子皮，保密啊，就是也可能这个说法可能差不多吧，就是这样，就是他那个就皮一个保密的话，那就是然后有什么藏在这个野窝下面，就是又皮一个，就这样，也是全部都是就是最后的得不到，就只是得到就是书中的一个，就是所以这也是一种愚笨的做法。我们有些人修行的话呢。正抓一个，就是然后其他的什么都不考虑的话呢，你刚才就是所抓住的就是只有一个了啊，可能听课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你就心特别的专心，就是没有这个全面的这种专注，特别的专心某一件事情的话呢，比如说我正在给你们讲的这个课啊，讲的课的时候，我一个公案讲的时候呢，把它就是已经专心的就是转在心里面，然后前面的这个公案呢就是已经忘了，就是然后一直这样下去的话呢，我将最后一个松弛的你就可能记得到，就是前面的到下课的时候呢，就是全部都已经没有了，就是所以这个比喻呢就跟这个前面就是一样的，就是因此我们平时这个修行的时候认的这个心态啊，确实是调整很重要的。刚开始的时候的是我们这个佛法的基本的一些道理都是不会听啊，就好长一段时间呢，你要学那个学懂，就是他的这个文法的方式。比如说我说的话呢，就是怎么样记，怎么样看书，然后看完书过后呢，就是平时自己的理解和书本上的意义，还有这个法师讲的这三件事情呢，就是结合起来，就是才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呢，有些人就是在这个上师讲课的时候啊，他根本不看书，就是只是。就是一味的这个听着，不知道书里面的根据什么内容来做的，就是也有这么一部分的。有些人的话呢，只是这个专心专意的一直听着，就是但是书上面呢，就是从来也是不看的。当然，有些人的话呢，这个书里面的内容也不管，就是上师讲的这个法也不管，只是自己呢，就是蒙着头，就是一直这样，就有些孙子呢，可能也有打坐的啊，就是在那个正在讲课的时候，你在这个。这个法师面前就是开始披露其法做法，就是然后去这个禅定啊，去坐火定啊，以前就是很多这个不懂文化规律的人，这种现象非常多，这是非常这个奇怪的。因为那个时候的话呢，你必须要一边看书啊，一边呢就是应该与这个自己的这个理解相结合。所以以前我们有一个那个叫。就是我也是听过，就是那个吉旺堪布啊，就是他刚开始我们，跟我们也上课的时候也说了，你们一段时间当中呢，还是要这个要训练，不然的话呢，怎么样问法都不懂。的确也这样的，现在有些新的出家人呢，新的有些当居士的话呢。我们这个佛法的讲课跟实践的这种老师的讲课呢，有些风格上也好，有些这个方式上呢，就是不一定完全是相同的。这样一合呢，就是这个理解的这种适应过程呢，就是需要一段这个时间的。因此呢，我们也这个非常希望，就是现在很多的这种这个出家人也好，还有我们这个大城市里面的有些这个居士啊，就是这个学习呢，就是风气很不错的，但是这个文法的规律很重要的。应该以上我们所判断的就是所谓的三种过失呢，就是怎么样消除，然后六种困难呢，就是怎么样就是对治这些每一个问题呢，如果我们对治的好的话呢，那么就是法师给大家讲的这个法应该是可以这个融入在心里面。刚才也说了，就是说佛法这个书持的时候啊，就是有时候这个太过于的累琐，也有一定的困难啊。这样的话呢，你抓一个就放一个，就是全部能自己了之的这种时候呢，基本上是没有的啊。就因此，我们首先就是要这个， 就观察自己的这个相续。还有这里也说了，就是说是如果过于的内疏啊，也会出现昏昏沉沉啊，与这个奄奄欲睡等等，就是各种弊病啊。我们这个亲友书当中也讲了，就是说是这个昏沉等啊，就是五种障碍啊，就其实是夺取这个三法的这种这个财富的这种盗贼啊。所以我们修行过程当中，有时候过于的外散，过于的内疏，就这两者呢，的确也是在这个修行的时候，是个很大的这个障碍。有些高僧大德和以前的一些成就者呢，他因为经过多年的这个学习，最后呢自己也完全知道，就是哪些对修行有障碍，哪些对修行呢有这个违缘，所以在修行时呢就完全可以这个排除。所以一定要这个这个轻松啊，就是松紧这适度啊，就松紧这个适度。因为我们有些道友呢就可能这个学习的时候呢就比较这个积极啊，就比较积极，这样以后呢就特别的这个精进，就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一直不睡觉啊，不吃饭啊，就废寝忘食，日日夜夜的一直这个勤修，然后过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又这个过于的这种这个放松啊，就是你特别精进的时候呢基本上是这个一日当中的话呢可能是只睡这个三四个小时啊，就特别精进。我们旁边的自己就叫他就不要那么精进，对身体不好，他还是不听的。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呢又太放松，太松懈了啊，就出了三四个小时以后全部都睡觉，就是所以完全的成了这个两边的这种就极端啊，就这是不好的。我前两天也见过我们这个千行的这种实修法的时候就见过，就是一个人呢就是应该这个修行是终身的事情啊，并不是一两天一两个月的事情。有些修行人好像觉得就是很着急啊，就那么长的时间没有遇到佛法，就是他现在马上要就是开悟，马上要就是得到感应，就是这也是不一定得到的。因为修行是毕竟是就蛮长的一种这个工作啊，就是我们这个读大学不可能是就是两三天就立竿见影了，就不可能的。因此呢大家把这个道理啊就是一定要就是懂得，让你也特别放松的时候呢就是也不合理啊，就自己要求自己不要懈怠了，就每天都是应该把该用的时间呢就是用在这个修行上了，也不能呢就是特别的这种这个静静，太过于的静静的话呢，它这里面所讲的有种这个内疏，不管是像是这个传法的时候就是听经了，那个时候呢就是自己要有一种放松感，就是不要特别的那这种这个着急啊，就是特别的心切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有时候也是这个修行人呢也会这个出一些这个事情的。所以说呢我们平时呢就是在有关的一些这个佛陀的这个这种公案当中啊，就是有很多的不能就是太紧，不能太松，就是这种公案呢就讲的都比较这个多的。我们这个前行里面的这个卓心切的公案呢，就是其实在这个佛经里面呢就是也比较多，就是像杂阿含经啊，还有一些这个大智度论啊，就是大智度论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叫做是二十一啊，就二十一二，就是他的这个公案，就是其实这个跟卓心切的公案呢，就是按照这个毗那耶经的道理相比较的话呢，就是是比较这个切近的。也有叫做是那个什么这个苏鲁那，就是苏鲁那，其实是那个他在那个迦大雅的尊者面前这个出家，就是大概可能有一年多啊，就一年多的时候呢，就是后来那个迦大雅那尊者呢，就是说他这个比丘的话，那当时因为那个要需要十个比丘才这个满数，后来就是烧这个克西呢，就是佛陀开示，就是可不可以用五个比丘来就是传这个圆满戒，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有机会得见这个佛陀，得见佛陀的时候呢，就是当时那个就是什么这个二十一二呢，就是在这个佛陀身边，就是他那个心啊，就是这个精心，就是绕他，就是做这些时候呢，就因为那个二十一呢， 阿舍耶尔呢，就是他前世的时候给别人供养这个羊皮当，就是就这样的这个做善事的原因呢，就是他在旧世界当中呢，就是都是称为特别就是财富圆满的人。然而且他那个脚掌的话呢，就是都有长的毛，就是他那个很肉很细，就肉很细腻的。但后来他在这个绕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脚啊就经常那个出血，经常出血的时候，佛陀呢就是特别的这个开示啊，就是说是你是比较这个特殊的这个出家人呐，就是我们这个本来印度这佛教呢，就是他是光脚这个脱脱行的，但是呢就给你可以这个开示，就是就你可以这个穿那个一层这个就是一层的这种鞋子啊，就是鞋底是一层的。一层鞋底的这样的这个鞋子呢，就是可以开示。但当时呢，这个阿舍耶尔呢，就是他就不肯，就是他也比较这个叫，就是佛陀的开示的，他就是在佛陀面前说，我已经舍弃了什么八十彻啊，就是八十彻禁定，还有呢就是什么这个七相，就是什么随从等等，就是他就很多的这种财富，的确也是他降生的时候呢，他们这个家里就是有非常多的这个黄金呢。后来的话呢，就是他那个父亲也非常欢喜，就是给他供了很多的钱财，但是他都不要，就是全部都出家了。他说是我这么多的这种黄金都没有要，就是全部都已经那个放弃了。我现在呢，就是不可能贪着一面这个鞋子啊，就是他，我不可能就是一个鞋底就而放弃，我不需要，就是他特别的精进，就后来呢，就佛陀也就怎么说啊？就佛陀也，就没有说什么。后来他的确是在那边修了一段时间，因为太精进了，太这个我们有些道友的话呢，也很可能这样的。刚开始来的时候太过于的精进了啊，就饭也不吃，就什么时间都没有的，就是有点极端。然后后来就什么这个感应都没有了，就是也没有什么修正，没有什么修正的时候呢，就是他开始有点这个。怎么说啊，就是就觉得是我可能就是富宝啊，就是我是富贵家的人，就是还是要换术，就回去好好的这个享受我的这种这个美满的生活。在这样一边呢，就是做那个在家居士，一边呢就是可以供养僧众啊，这样就可能好一点。他很想就是非常放松的放下来，就是继续修持啊。这个时候呢，就佛陀通过这个僧童啊，就是来了知，就是最后呢，就是让一个这个沙门呢，就是叫他这个在佛陀跟前，佛陀呢对他就是讲呢，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对他的这个供养吧，也就是说你在家的时候你弹唱这个是不是这个弹琴呢，就擅长弹琴，然后就是他说是，最后呢如果你就问他，就是是这个这种劝就很松还是很轻，就是他说两者都不是。那么这个修行的话呢，就是也是应该就是跟我们这个前行里的公案基本上是这个相通的，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后来呢就是他获得这个阿罗汉果位啊，就是这个就阿含经和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呢，就是记得应该有这样的这个公案。那这里呢就可能有些尊者的这种名称和说法呢，就是稍微有点不同的，但是呢就是公案这个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他这里也讲了，就是从前阿拉尊者叫这个卓心杰呢，就是修法的时候，当时卓心杰呢，就是有时候啊，就是特别的这种这个过紧啊，就是过紧张，就是过度。有时候的话呢，一场的这个诵戏啊，一场的诵戏，最后就未能升起任何的这个修行的境界啊，就因为有时候特别的。这个静呢，有时候特别的松呢，就完全的放弃。现在修行人的确是有这个这方面的这个过失啊，就是一定要注意。于是呢，他便前去，就是到这个师尊那里去请求。然后师尊呢，问这个师尊问卓心杰，你在家里的时候是擅长弹琵琶吗？他这个语气基本上的这个相通吧，就是这个琵琶嘛，他当时回答说是他极为这个擅长。然后师尊又接着问他，你呢弹琴的所处的妙音是琴弦极度绷紧时发出呢，还是是琴弦十分这个松弛的时候就是发出的呢？就问这两个问题。这个时候卓心杰呢，就是他确实是在这方面有这个经验的，因为你这个琴弦呢，如果是绷得太紧的话呢，那发出的声音是全是非常尖锐的，滋滋滋的，就根本不可能虽然我不太会，但是我们这里很多道友 还是会的，就是你在家的时候，我们也应该问一问一个一个。有些人说是不会不会，我只会吃饭，只会吃排骨，就只会吃什么猪蹄呀，只会吃，什么什么啊。然后浊心经呢，就是说是这两者都不是啊，就是两者的情况都不是，它只有这个清玄呢，就是清肃适动的时候才能发出很这个美妙的这个动听的声音呢。然后十嘴呢，就是说，说就是那么这个修行呢，也与此这个相通啊，你不能就是太松了，也不能呢就是太紧了，这个的确是很关键的问题啊。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这个毛病，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太近的这个毛病呢，就有这个啊，所以这是就是一定要注意的。刚开始学佛，刚开始出家啊，那个时候的话，那两三天的确也是特别的这个禁忌呢，就是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在这个刚开始，学佛都是很小时候的学佛，就是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刚出家的时候的话，那就是尤其是这个时候邪见也比较重，就是看到有些老喇嘛就是在街里上也好，新闻上也稍微有点不如法的时候，你看算什么出家人？我今天开始的出家了，一定要就是如理如法的。他们这些沙门就是这个已经出了家这么多年了，还在干什么？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说话，就是那个时候很多很多的这个邪见也出来了，自己也觉得是很傲慢的，而且特别就是注重这个威仪啊，就是形象上的一些道理的话，那就是特别注意。现在我们看有些居士也是的确这样的，刚开始学了佛两三天的时候呢，就是就跟这个交际，跟那个交际，甚至给上师也是就是教训批评呐，你应该是这样的，我们佛教如何如何如何，开始就讲很多道理。但是有些修行人的话呢，就是就越学的越长，越就是精进啊，就这样的。而这种人就刚开始的时候特别这个精进，特别认真的这些人的话呢，慢慢就化下了。最后的话呢，很长时间的是根本法门看也不看，行为也是最后啊就是什么都不如法，就是这种现象是的确有的。因此呢，我们那个平时啊，就是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这个注意啊，就是一定要这个注意。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这个因为浊心经呢，就是当时啊，就是按照这个师尊的要求，就是如理如实的这个修持呢，就是也不过于的这种紧，不过于的放松啊，就比较适度的、长期的。就是常念如一日的，很多修行人都是这样的。修行成就非常高的，境界非常高的这些人的话呢，他每天都是，他就是十年前也是这样的，二十年前也是这样的，这样的一种长期的努力的话呢，就是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就效果啊，不是一天两天就马上就是弄出来了，也不是这样的啊，就是所以就是常识的这种这个境界呢，文法这些都是的确也是这个很重要。他后来的话呢，就是最后已经这个获得这个正果了。就是其实这个公案的话呢，还有这个四十二章经当中呢，就是也是有了，就是前面基本上是跟这个公案的这个说法是比较这个相同的。后来就是佛陀也是说了，就是说是这个沙门呢，就是这个学道啊，就是也是这个一耳若行超世道呢，就是是这个有所啊，就是得到的啊，就是如果这个心跳的话呢，就是你道呢就是可以获得的啊，就是道可以获得的。如果心不跳的，心过于的这种暴躁啊，就这样的话呢，那么身体会这个疲劳。如果身体就是疲劳的话呢，就是心会犯。心犯了以后的话呢，你的这个道心呢，就是会慢慢退失。最后的话呢，就是造出各种各样的罪业。就是所以，在这个四十二章经里面呢，还是就是关于这方面的这个心呢，就是必须要就是这个轻松适度的这个道理呢，就是讲的比较这个清楚的。我们就是道友啊方便的时候呢，就是关于这个公案的有些详细的窍诀呢，就是犯这个刚才我前面提的，就是阿含经和大智度论，就这几个道理，就是如果再三的犯的话呢，里面就是有很多这个调整这个性的一些不同的这个窍诀啊，就实践当中呢，也是应该是这样讲的。以前经里面说是 什么这个一正一次文武之道也，就实践人也这样说的吧。就我们就比如说这个用弓箭呢，射箭的话呢，就是它不能就是过正，也不能呢就是过松啊，也不能这个过松。所以这个如果是这个秦什么啊，这个金宋比较这个适度的话呢，那这个文王和这个武王啊，就是完全是这个治理这个国家的最好的一种这个方法。那就说的这个非常清楚的，因此我们平时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就一定要有一种这个窍诀，就是没有这个窍诀的话呢，你看现在实践的任何一件事情也是这样的，比如说像企业的管理也好，有些寺院的这个管理啊，这个管理人员呢，如果是太这个严格了啊，就什么事情都是按照这个法律办事，按照这个要求办事，就是全部条条框框的立得非常清楚的话呢，他可能太近了，就是所以里面的人全部都不行的，就是待不住了，就是全部会跑的。如果你太松了的话呢，就是这个组织啊就无头无尾的，谁都不愿意待在哪里，就是没有什么这个规矩啊，就这样以后呢，有太松了也不行的。所以我的确是非常的那种啊，这个随喜啊，就是我们上师如意宝的有些不素是他的这个修行的这种轻松适度啊，就是基于这个观理啊，就观理方面对寺院的观理，对现代人的这个心理比较适合的一种规律呢，就是可以让这个造作起来。就是这一点呢，我们这个以后啊，就不管是这个佛教道场也好，还是实践的一些这个工作人员呢、啊，就经常呢，就是做人的话是要这个适度啊，就是张武分寸，这个很重要的。你如果太凶了的话呢，在这个实践当中把你看成魔王一样的，就是也不行的。如果你太软了的话呢，别人都是把你看成牛粪一样的，就根本不看责，不当责任，就是不会的。所以一个人呢，就是就像军规教养里面讲的一样，如果你要管理的话呢，就是也有这种这个他的这种比较这个愤怒的这个一面，也有他的这个寂静的一面啊。不管是你内心是修成怎么样的境界，但是你在行为上有了这两种这个怎么说啊，就是这个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调整的话，那就是那么就是做任何一件事情也是方便的。同样的道理，自己修行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啊，就也是这样的，也不能呢，就是太松了。太松了的话呢，那一个人呢，就是永远都是散乱，就是也不行的。的确，现在我们实践人有些的话呢，整天都是吃喝玩乐、迷迷糊糊的，不像一个人呢，就非常可怜了。有些呢太近了，太近了的话呢，当然就是我们也很随喜有些人的静静，但是这个静静呢，就是不能就是待的时间很长呢。我们这个学院当中有一个南宗法行人呢。刚来的时候的话呢，就是从我的这个大概可能有50米的那个园子的外面的是开始磕长头过来，我就劝他不要磕不要磕，说一直这个磕长头过来，就是这中间把土上的是流了好多这个血，说我从今天开始医治你，我一定要所有的你的这个红花泥生的事业全部我一个人接下来，我一定要就是变成一个非常这个好的这个弟子啊，就是。但当时我看的是他还是有点这个国际，就是就不太很好，但后来技术还可以的，我们很多工作都是交给他。后来就可能是累了还是不知道怎么样，又太放松了，就是后来很多行为的话呢，我就不好描述了，就是就也是就跟前面是就是完全是截然不同的，那就非常。所以我们认的话呢，的确也是这个刚开始又苦又老又特别静静的话呢，也不一定这个相信呢，就是何来就是能不能这个长期有没有这样的静静，自己也要就观察自己，就是看看自己怎么样。然后人一般呢，就的确是这个学佛也是这样的，我们实践上的工作也好，生活也好，都是这样的，包括实践的一些感情也是，刚开始的时候就特别好。前一段时间我们这个这个民间呢，就是也是老乡里面，就是说是去年他们就是就成亲了，就是就刚刚那个就是娘家人就是就非常的这个关心好，就是然后什么好多这个怎么说啊，就是我们藏地都是没有什么汉地一样的，就是两个帐篷呢，就是他们在过年的时候就是本来是你家是你的帐篷，我家是我的帐篷，但是过年的时候因为这两家太热情了，就是所以两个帐篷呢一般是在历史上是没有这样的，但是两个帐篷就是在过年期间就是架在一起，就是然后呢就是大家就是就是你吃我的碗里面的东西你吃，你碗里面的我吃，就开始非常紧急。
然后再过年，就是再过可能几个月吧，就是就开始之间呢，就是发生各种矛盾呐、啊。最后的话呢，就是全部都弄得非常非常的，就是不好啊，就是就很多人，很多老年人都看得出来哦，就是他们的家今年就是太热情了，可能明年会有一些不吉祥的事情。很多老年人都就开始应该这个预料得到。我们修行人也是这样的，有些老修行人的话呢，看得出我这个人太放松了，又极端了；我这个人是太静了，就是也不行了；我这个人是每天都是终年如一日的，就跟文法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平时修行的时候呢，也是不会这个如极端的。所以这是的确也是很重要的，时间要一个长期这个修行。刚才那个公案里面呢，就是讲的就是。确实这个修行要这个有条不紊的，应该是就是就慢慢的这个心次啊，就不能就是这个急于求成啊，就过急啊，就这样以后呢，就可能我们的这个修行呢不一定就是非常这个成功的，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让那个还有马吉空心木啊，就是他也是这样这个说的，就是说是这个不进也不怂，必居正见要啊，就是不拘也不松，必拘正见要。这个马吉空心木呢，我以前也是讲过，就是它是在藏地来讲呢，就是是断法派的，就是非常著名的一个这个空心木啊，就是因为它移植了这个帕坦巴桑戒，后来呢就是把这个般若法门的这个空心已经通达证悟了，在藏地来讲呢，就是它这个所传下来的法门啊，就是各个教派都在这个修啊，都在这个修，还有呢有很多的这种护藏品呢，就是就隐藏在这个深山里面，就是后来的这个高僧大德们已经这个去除啊，就是这种现象的比较多。但是它的这个年代的话呢，有些历史都是不相通的，比如说有些历史里面呢，就是说是公元就是1103年呢，就是它开始这个降生了，然后后来呢就是公元这个1204年呢，就是这个圆寂的，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的。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历史里面的话呢，就是它是这个1031年就是圆寂啊，1031年。就开始这个出世，就是有些这个历史上的话呢，就是说法都是有点这个不相同的。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藏地确实具有这个悲心的啊，就是完全是以悲心和空心的这种境界来摄受这个无量无边的众生，甚至呢，就世间的一些这个天龙八部啊，就这些都是全是我们不是身体和这个以空心的这种悲心呢结合起来了，就是这个。束缚他们，也就是说这个降服他们的，像这样的一个大成就者。那么他呢就是在对我们后人留下来的教言当中呢，就是说我平时我们听课也好，修行的时候呢，也不能过于的就是近了啊，就是太近了的话呢，就刚才所讲的一样的会出问题的。就现在为什么有些闭关的人呢，就是他一直心专注一个事情呢，那这样以后的话呢，最后就是身心都有点不健康，就是出来的时候眼睛都红红的，头发都长长的，所以谁都不敢就是见，这是说明太近了。就是有些呢就是太松了，就已经就是不闭关了，已经出来了，就是出去以后到城市里面，就是最后的话对这个佛法也好，因果也好，什么都是对他的眼里面就是没有像虚空一样的，就是这种人是太放松了啊，太放松的人是现在特别特别的这个多啊，就是特别多。所以说呢，太轻了也不行，太松了也不行，不轻不松的这样的比较适度的，非常这个认真的这样的这个修行人呢，他的见解是就是有一个深深的密钥，也就是说是不轻不松，这里面有一个深深的这个秘诀啊。以前萨拉哈巴也说过，就是说是那个心啊，就是心如戒净土啊，就心如戒净土，松指得解脱，就是有这么一个偈颂。如果我们的这个心的这种心里面的一些那个束缚啊，就是已经解开了，把它松开的话呢，就是它可以这个获得这个解脱啊。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有些人呢，就是心里面就是一直担着一个，特别着急啊，我现在修不成了，好着急啊！上师，你可不可以马上用一个棍棒，就是打一打我啊？我很想开悟啊！你看。20多年都是没有学佛，今天才学佛，我现在有这么多的课拉了，我现在好多法都没有听，很多这个什么境界的事还没有这个现象，我一定要马上要开天眼呢，就是特别着急，他自己 也是把这个兔啊，就是碰到墙壁上，就是像看天眼，就是那这也是不一定能实现的。所以我们有些真的这个修行需要，就是还是要一段时间，就是希望呢，啊，就刚开始学佛的人呢，也不要特别的，这种过激啊，就是不管怎么样，你现在遇到这个佛法的是很好的这个事情，但是你所有的一大过呢，就是你一口里面马上要撤的话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就是你一步一步的来，这样的话呢，这种境界呢，就是在你的这个相续当中也是停留，就是也可以这个出现，就因此我们。要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刚才那个马吉老祖所说的那样，就是长期的，就是要不断的这个修行。我看很多藏地也好，汉地也好，就是这些高僧大德的话呢，的确是在这个十年、二十年，就是常年如一日的这个路里，就是只有这样呢，就是才能带得多的。啊，就并不是一天呢，就是你在这个上师面前灌顶的时候，就是非常的这种这个禁忌呢，或者是一两堂课，怎么说啊？就是一两本书啊，就是非常的这个禁忌，那不算什么呢？就是这个不一定马上就是获得这个解脱的。就这方面，希望大家心里面有一个长远的这种怎么说啊？就是长远的一个打算，就是这样修行才能这个成功的。因此，心即不能过其而内所，也不能呢就是过松而外散。要做到不松不紧，恰到适处啊，恰到好处，诸根内诸根悠然而住啊，自己的平时呢就是也不能过紧，也不能呢就是过松，然后。就每时每刻也好，每天呢，就是就把自己的这个修行功课啊，然后全部呢，就是如理如实的这个做啊。就平时有时候还是要放松一下啊，就不要心里面就是特别这样。我们有些人都是很会放松的，就是放松方面都是不用劝。就像维摩仁波切丁解报灯那里面所说的那样，我都给有些道友说是你要注意啊，身体啊不要太紧紧了。啊，这方面上是你不用劝我，我放松方面都是没有问题，只有我有两个特征，一个是睡觉，第二个是吃饭，这样子呢，我还是不用任何善知识来引导我。所以我们很多人要那个真的要放松，就是尤其是这个什么闭关啊，还有一些。怎么说啊，就是就刚开始学佛啊，就这样的时候呢，每个人的就是心里比较着急，就是一定要想这个得到成就啊就是得到成就，就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就要这个心慢慢这个放松，就心里面有一种快乐，就是悠然，就安然安闲，就这样的时候呢，就修行就会这个成功。否则的话呢，你觉得是这个也要学，那个也要学，不学也不行，就是最后自己把自己就是可以，就是身体也弄垮了，心里也是，就是更着急，越来越着急的时候呢，你办不成事情。比如说有些人呢，办事情的时候呢，他心特别着急的时候，我看有些人这是跑来跑去，就是没办法就做这件事情呢，就是所以我们的这个心也是一模一样的，就一定要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教验啊，就是要教验。然后这是第五个勾染，然后下面就讲的是第六个啊，就是批验，就是在文法过程当中呢，不能有这个疲倦，或者是这种厌烦心。诸如当遇到了因讲法时间过长而感到饥饿难忍，或者呢，就遭受风雨、风吹雨打、烈日暴晒等情况时，切切不可生起厌烦，进而呢，就是愿意，进而不愿意继续听法，断然放弃啊。现在实践上的有些人是会有这样的，因为你在那个听法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时间就是特别长啊，这个时候还没有吃饭，就是有点饿了啊，或者是就是没有这个喝的，就是渴干啊，或者呢就是在听法的过程当中，就是有什么这个暴风雨啊，或者这个 捏热暴晒等等，就是这种情况，在藏地来讲呢，以前是的确特别特别的多，就是包括我们刚开始来学院就是听课的时候呢，每天上师讲课的那个经堂呢，就是虽然比较破烂，但是呢就还算是比较这个冷风雨，就是什么都可以挡得着的。然后我们自己讲课和自己在听这个听传承的时候呢，基本上是可能有十年左右呢，就是我们都是在这个外面烈日下暴风当中。我有时候经常像我们这个辅导啊，就辅导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我们我当时这个就是下面就是当这个辅导的时候，可能有七八十个人呢。有一次的这个在冬天的时候，我们法王如意宝降了十两轮，然后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在一个就是院子里面，就是这个院子里面呢也上面就是下雪啊，就是就下面也是一般的这个地上很冷的。然后这些都是不是很大的问题，因为大家都对这个为了佛法呢都能听，就是虽然不像现在人一样，就是在那个好的这个经堂里面还拿一个垫子啊，就是不需要这样的，什么垫子都是没有的，就是在地上就是就没有的，然后上面也是没有什么就是盖的，就是一直在这个小暴雨，就是小那个下雪啊，就暴雪。但是突然就是吹风，就是所有我们书架里面的所有的这个书都就被这个风这个吹走了，到处都去照，就是真的这样的现象相当的多的。但是那个时候的话呢，可能人的这种坚强性啊，就是还是越来越大，就一向的以前的高僧大德们的这些苦行和一向的高僧大德们呢为这个求法而牺牲的公案啊，有些故事想起来的话，我们觉得是这是很光荣很快乐的一件事情，不像现在这样的啊，我现在走路很困难，我在这里啊，就是在这个什么水泥地板上是坐一会儿都不行啊，如何如何。大城市里面的有些将就特别多，就是不像这样的。但是在这里呢，说是如果我们讲法的时间长了，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切切的不要生这个厌烦心了。这个上师就一直啰啰嗦嗦的讲什么呀，就早一点这个下课就好了。就有些人可能前世的这个福报不够吧，其实闻法呢就是时间越长越好的，但是呢就是我们这个听法者的话呢，就是感觉可能不会这样的。当然对这个讲者呢，就是有些讲得很精彩，可能时间呢就是一会儿就过了，有些讲者的话呢就是比较现象上呢就是比较啰嗦，这种情况是有的。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他所讲的法全只是这个佛法，这个佛法的话呢真的也非常非常的这个难得，所以呢你讲到多长时间的话呢，就是也应该不会有这个厌烦心的啊。就现在我们很多人呢就讲的也是不多的，就是听的机会也是很少的啊。以前我也可能讲过吧，就是那个秦念过世啊，就秦念过世的话呢，就是当时的应该就是讲了这个就是这个五十次化啊，应该是五十次化化经啊，五十次化化经就是华严经吧，对，华严经。然后华严经呢有这个八十卷那个啊，就是华严经八十卷那个。那么当时的话呢就是每天都是降那个八个小时啊，就降八个小时。我们这里几个别的道友就是降一两个小时的话呢，还是就感觉啊就是有点累啊，就是有可能这种这个情况的。所以人的这个心的力量还是差别是很大的。以前道宪律师的话呢，就是他就这个讲也好，或者是那个听也好，就是是这个二十多次这个四分尼吧，就是二十多次四分尼也有这样说法。以前那个宗喀巴大师呢，宗喀巴大师在藏地历史上呢，就是应该是将近最厉害的啊。就是有一次就是他们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大的就是各系呢，就是在一起就分析研究，就是藏地大的当中是哪一个高僧大的就是降的法是最多的。但后来呢就是这个说是这个我什么慧思子吧，就是慧思子呢，就是一天的是降这个十一堂课啊，就一天的是降这个十一堂课，就是他是最了不起的啊。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多弟子请求宗喀巴大师说：“是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就是像他那样，就是多讲一点？”后来就是他说：“我这个暂时闭关再说。”就然后好像宗喀巴大师闭关二十天吧，二十天以后的话呢，他就开序啊，就开序呢。就跟他们就是一天当中降那个十五个大的轮点啊，就降十五个大轮点。 然后当时这个听者的话呢，就是也可能来自各个地方的，就是他们一听到就是说是十五个论点一起讲呢，就非常这个高兴，就是大家都在那个啊集中，所以那个时候的这个弟子也是，我觉得是还是很了不起，不然的话呢，十五个论点，而且我看呢这个十五个论点，像这个弥勒无论呐、中观无论呐，还有啊什么那个。就是这个如菩萨行论啊，如众论啊，就是等等，就是像这些大的这个论点，就是，就是一天的是讲那个十五个论点，就是让我们听的话，我们感觉怎么样？哦，就现在讲显观转论，然后讲四百论，然后讲不是什么六十真理论，就是十五个论点同时讲。后来，就是整个这个。结束的时候呢，有时候啊，小的论点讲完了以后，再不断的这个讲啊，就是最后的，就是十九个，就看他专辑当中的话呢，二十一个论点，就是一天讲二十一个论点的也有，也有，就是长期的十五个论点，就是在整个法会当中的已经这个圆满，就是讲述啊，就是讲述。所以我们这个藏传佛教的这种高僧大德当中，也的确是有许许多多的人呐、那个就是。讲的这个论点多，那么这些弟子们呢，就是也不像我们一样的啊，就听了一个小时啊。现在还得有些句是，一下午啊，星期天一下午的听了三个小时，我屁股都痛了，我什么叫的已经软了，我叫的已经硬了，就是那叫外面是软的就入嘛，就是里面是固土硬的，就是不知道硬软是怎么分析的。但听课从来没有听说过是叫硬了叫软了。所以因为自己这个对这个修行佛法就是说有一些怎么说啊，就是就没有这个信心了、如果让你看那个三个小时连续片的话呢，你一点都不会累的，就是你可能还不断的就是一直好像眼珠都已经就是没有这个落到地上的话还算是不错的，就一直专注的，就是那个时候你不用吃不用喝也不用上卫生间，就是非常的这个境界。现在实践人就是这样的，做一些实践法，就是搞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的话呢，就是每天的事没有什么，就大多少时间就没有什么的。就像一个小孩子的话呢，让他在外面调皮啊，蹦蹦跳跳，让他怎么样的话呢，花几个小时都无所谓。然后让他过来做一个小时的这个作业啊，或者是看书的话，那不行啊，我可不可以出来一下？我可不可以？所以人和人都是这样，尤其是我们凡夫人的话呢，做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呢，稍微。就是啊，就讲了听了一点课啊，或者是就修了一点法，就是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的确就开始出现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毛病呢，就是所以我想我们对这个法呢，就是一定要有这种耐心，有一定要有这种这个虔诚的这个信心呢，就不要认为呢啊，我今天就是对这个佛法听了一点就是有点累啊，就是不能这么想。比如说我们。就是二十四小时当中，如果有一个小时听法的课的话呢，那么就是其他二十三个小时都就我没有听课也可以啊。现在城市里面的很多人，这个星期啊，就是一个星期当中呢，就是比如说你应用呢，就是一个下午当中你听了三个小时的课啊，那这三个小时的课的话呢，你整个一个星期当中有多少个小时？就是所以说。这三个小时你用在佛法上的时候，我绝对是不过分，就是你也不要就是认为是啊，我听的这个佛法的时间太长了，我要的就是这部气了，就是是不是全部就是听法而成的脊椎炎？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就是把这个人的这种性的力量要这个提升啊。如果你实在不愿意的话呢，就是那么这里面呢就是也不能就是一直这样。就是不恭敬的，就是内疏，就是昏沉啊，睡觉啊，就这样不行的。堪布尔琼的这个教言里面呢，就是说是，如果心里面实在是不愿意听的话呢，那么就是自己啊，就是就开始起来，就是不念法，不念什么上士，就是发两个愿，就直接离开也可以。否则的话呢，就是对上士生邪见，对佛法生邪见更严重，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但是这也是的确这个。是一个窍诀，就是我们这个听法呢，不是是什么强迫的，就是自己想获得解脱而听的。但是这个听了以后，意义的确也是 相当大的，就是一般凡夫人呢，就不懂这一点，也是情有可原的。但不过我对，我们作为这个出家人问法呢，就是因为你已经选择了这一条，所有的这种世间的这个家人也好，就是什么都已经舍弃了，所以你问法的这种这个精神呢，应该有的。但有些现在这个大城市里面的这些居士啊，自己集中起来就是学习啊，这一点呢，我觉得是还是非常的好啊，就很可爱的。一些没有父母的孩子，他自己呢就是集中起来，我们要好好学习啊，我们做作业啊。那这样说的话呢，那这些孩子就是特别可爱啊，就是的确这样。因为有父母的话，那父母一直盯着你；但是没有父母的话，那这些孩子自觉的，就是确实我们现在凡夫人跟孩童一样的，没有上师的引导的话呢，就他不会做好事，就是这是决定的。但是现在就是有一部分人呢，我觉得是还是就是应该就是很好的，但以后呢还要这个继续，你不能就是听一堂课两堂课就现在已经可以了，就是不要有这样的这个满足性。我们实践的一件两件事情做完了以后，你是不是还可以了？就是并不是这样的，还不断的做，还不断的强化，这样呢，我们还是对这个佛法方面要就是不断的努力，心里面要就这么想，就是如果你产生一些厌烦心的时候呢，不能就是放弃啊，应该就是这么想。如今我已经获得了下满人生，并荣幸的遇到了具有法相的善知识，而且拥有听闻深深教言的量级，这实在是西楚王位，这是无数界中积累资粮的过报啊！就自己这样想啊，就是我如今呢，就是的确也是获得了下满的，这就是人。就这个人生没有的话，那就是修任何一个法的不可能就是现前的。我们身边的有这么多的众生就是包括这个现在就是这个旁生也好，恶鬼地狱啊，这些众生都是没有这样的这个修法的这个机会，光有一个人生也不行的，没有遇到上师啊，就是但是我们已经遇到了非常这个具有法相的上师啊，就是法相的话呢，我见过，一般来讲啊，就是上师的法相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格鲁派的很多这个教言里面呢，就是讲这个上师的法相呢，堪破净世，就是就这个很重要的啊，就堪破净世。然后一些噶当派的教言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上师呢，要这个戒律清净啊，就不管是学仙宗也好，密宗也好，这个戒律清净。而我们尼玛派的那个华智仁波切维族的很多上师的教言里面来说，是这个上师的这个法相呢，就是具不具足菩提心呢，就是菩提心。还有无垢光尊者呢，就是在那个大圆满信息修习大乘书里面，讲密宗上师法相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精通这个密宗啊，就是这个诸语圆满啊，就是得到鸾相啊等等，就是讲了八种这个法相，就是最后呢，按他的上师，就是噶玛兰匝传下来的这个传承清寂啊，就传承清寂只是上师的最主要的一个法相，也有这样的说法。不管是怎么样呢，凡是他能这个精通佛法，真的是有饶益的这种心啊。具有这样的这个上师的话呢，我们每一个人呢，讲是的确也是应该很幸运的。我的经常都是想，在短短的人生当中遇到法王如意宝师，这是真的是千百万劫以来的一种这个大福报。福者的话呢，如今我们身边的这些众生遇到邪知邪见的人特别多，而且人们呢，因为没有头脑、没有智慧的原因，就是遇到这个现实的时候，还自己觉得是非常光荣的，经常呢就是炫耀我们的这个上师是什么。其实有些上师的话呢，就是虚歪道的。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什么样的这个事情都会这个出现的。可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的确是像这个佛陀，就真正的这个活生生的佛一般的这个大成就者上师的这个传承呢，对我们很多人来讲是这个是无用。任何的怀疑，就是大家都还是这个公认的，因此呢，应该有一种这个欢喜心就而且拥有这个深深教研的就是仙宗密宗这个完整的结合的就是全部就是圆融无为的这样的这个教研的话呢，的确也是在这样的这种魔法时代，尤其是呢，就是现在人们的这种身心非常纷乱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是很难得的就有些居士都是的确也是知道的，就是现在是我们这个有一方面有听闻，一方面呢就是有修行啊，各方面的这种因缘特别这个速生啊，这样的 这个机会呢，就是的确也是难得的啊。昨天我遇到一个道友啊，就是他以前呢，就是在那个信那个突突信的一些寺院里面也待过，然后呢也是比较这个强调就是专修的这样的寺院里面也待过，但后来呢，就是因为不同的这个因缘到这里来，就是自己呢，就是感觉一方面没有这个文思的话呢，就是的确也是不行的。比如说光这个做突突信的话呢，行为是相当好的啊，就这样的日众仪式也好，这样的戒律清净呢，就是是这个一切功德的根本。可是呢，你行为上面是每天是如理如法的，但是心里面呢，好像也就没有对着烦恼，很多方面都比较这个缺，所以呢，后来也没有就是带下来。然后呢，就是到一些专修的寺院，但是呢，也的确是佛法的基本的有些也没有特别的这个文思啊，就没有这个腔调，没有学习，有很多道理都不懂，就是这是天天都是在待在那里念个注意啊，这样有些这个烦恼就解不了。在后来呢，就是遇到这里的这个一方面呢，就是了解一些佛法的这个真理，同时呢，自己也有观修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呢，我想我们。也并不是是就是自欺啊，就是自惭愧他，就是的确我自己是这样这个想的。也许呢，就是多年都是上师如意宝这样子这个培养啊的这种这个传统呢，就是有这个关系啊。不管怎么样的话呢，我觉得先呢就是要这个遇到一个好的老师啊，就上师。然后呢，就是他的这个法呢，就是要完整的先从密宗所有的佛法的，然后这个。这种次第呢，就是要搞明白，就是先就是闻思，然后呢就是在这个修行，然后这个行为的话呢，就是戒律呢，就是同时啊，就是起这个就真正的这种基础的作用，这样呢，就是才把这个自己精神呢，就是修持的法事非常的这个圆满，因此。我们自己呢，就是今生应该就是这个高兴啊，就是这也是使前辈完结当中，像般若色颂也好，还有这个很多的大乘经典里面，我们今生当中遇到这些书生的话呢，并不是平白无故啊，就是来到这里啊。有些出家人的可能这么想啊，我出家是偶尔的一个因缘，因为我跟这个家里的人吵架，就是所以吵架呢，就是成了我的这个因缘，我学佛度世是我的这个。对象，我的朋友就是对我这个自找的，就是所以说，这是一种这个无因无什么无缘而来到这里的，其实不是无缘无缘，只是超解呢，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辅助的这个愿意，真正的你具体的愿的，真正的你的这种进取的因，就是前世我们对这个大乘佛法呢，就是有这个戒善归，而且这个无数个上师和佛面前的话呢，就是心持善法，所以呢，今生才有这样听到啊，就是。啊，这个到时候我可以给你们讲，就是般若这个色颂，光是这个声音听到啊，这个耳边，或者是这边树拉到树里的话呢，没有前世的因缘的话呢，他看也看不到，拉也拉不到，还有呢啊，就是听也听不到的，就是所以这就是佛教这个因果的话呢，就是这是佛陀说的，并不是我们实践的人的一般的一种没有智慧的人，就是他说的，就是因此呢，我们应该就是像。就是要这是这个前世的多生累劫的一种福报，就是才今生遇到了就是这么好的这个佛法，就应该这样啊想啊，就是因为这种佛法呢，就是的确也是很难闻的，就是以前那个佛呢，就是《微尘因缘经》呐，就是《微尘因缘经》里面呢也说过，就是说是这个佛是难者法呢啊，就是就是法难得闻啊，就是佛是难者法难得闻，就意思就是说是佛陀呢就是遇到就是非常的难，而这个法呢就是听说的话呢更难，就是然后啊说是什么这个人民难报啊，就是人民难。然后佛道也难成吧，就是应该是佛道也难，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这个人的宿命呢，就是难以暴增啊，就难保很快的时间当中会可能这个睡死的，所以我们现在得到呢并不是容易的，要这个精进的，应该有一种欢喜心，应该有一种这个精进性，没有这样的这个精进性的话呢，也有一定的困难。如今能听到就是神神妙法。正好时，白石相用一词应词啊，就一词应词，可谓千载难逢。这多么令人高兴啊！就是这种多么令人高兴啊！因为刚才讲了，就是遇到这样的这个神圣的法的话呢，的确也是 这个啊，一百个小时当中，如果你用一顿饭的话，那你就可能就是，就是最大的这个禁忌呢，就是非常欢喜心呢，就是很珍惜的啊，就很珍惜。所以我们一生当中呢，就是要听受这样的这个佛法的话呢，就是一定要这个珍惜，因为每个人的因缘都不同的，有些人呢可能一辈子啊，就是全部都是在这个佛法当中呢，就是度过的，就像我们上师如意宝一样的，就是从小都在那个佛法当中，就是上师说五六岁的时候，从他的传记一直到这个七十来岁的时候圆寂啊，就是这之间的话，包括就是当时这个十年豪劫的时候的佛法都从来没有这个离开过的，就是也有这样就是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但我们现在有些人的话，那可能你观察一下自己的这个一生啊，自己的一生就是听法的这种多少年，就是应该可以观察。像我自己的经常观察，我现在四十来岁的话呢，可能在有这个福报啊，就是在上师面前呢，将近二十年多左右。那么以后变成怎么呢？也不好说的。但是呢，还没有大半的这个人生，因为小的时候呢，就是一直什么读书啊、放牛啊，就是一直这样这个度过的，就是所以说。应该这个问法的时间呢，就是也不算很长的。我以前也给你们讲过，很多法的是也是第一次，就是最后呢也是最后一次，就是在上师面前听过。我们现在很多人也会可能这样的，但是我们一定要以后只要有听法的机会呢，希望大家还是要啊，就是要珍惜啊。不管是不一定要有很多这个出名的上师啊，就是现在很多人只要是有名声就没有功德也可以，就是不应该这样的，应该是这个具足这个法相的任何一个法师都是。可以的啊，就是具足法相的这个上师的话呢，就一定要对这个佛法有这个信心的啊，就不要呢，就是看这个人怎么样啊，就是不要就有各种分别念来，就是观察，就是自己依法作为自己的这种标准或者是恭敬心啊，来这个听。所以为了这样的这种妙法，你所应当安忍一切艰难困苦，严寒酷暑，欢欢喜喜来听说。因为我们这个听法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就是自己一定要忍耐，就是自己一切的这种这个炎热困苦也好，就是世间的各种这个压力啊、折磨啊，因为现在有些人听法的过程当中，可能压力也比较大，就是很多方面要面对的，就这方面的这种安忍心呢，就是也应该有。还有一种呢，就是平时的要自己对这个佛法有一种欢喜心。《般若经》里面呢已经讲了，就是人的这个心呢，就是非常的这个重要。比如说我如果这个心里面就是高兴，心里面高兴的话呢，击败有逊的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轻而易举的去，去的过程当中呢，一点也是不会这个辛苦的啊，不会辛苦的。然后你如果心里面不愿意的话呢，就是你去一个几个这个就很短短的路程啊，就文具啊，就是一文具的话呢，就是绝对是很长的这个时间呢，啊，就是这样的。而且是你如果心里面有一种欢喜心的话呢，就是比如说让这个须弥山就摧毁无余的话呢，你就高兴的想啊，这个须弥山毕竟是一个有为法，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应该去。最后的话呢，就是会达到就是自己的目的，就是真正是，就是什么样的这个成佛啊，就是就可以到达的。所以在般若经里面，就是这个讲精进的时候呢，就是非常的强调就是人的这个信念啊，的确也是。比如说我今天呢，就找一个人啊，就找一个比较自己特别特别这个喜欢的一个实践人的话呢，那么你就很远的地方走路过去的话呢，就无所谓的啊，就是你只要有时间的话，那你就可能路上也是不感觉得到啊，就是不感觉得到痛苦。如果你造一个敌人啊，就或者是造一个特别不高兴的话呢，那么就是你大概是这个半步路的话呢，就是也就觉得很痛苦啊，就很痛苦。所以我们认的这种性的力量就是非常强，因此我们听法的时候呢，不管是听什么样的法，就是佛法的功德那么大，佛法的这种这个因缘呢，就这么殊胜。我们现在在一生当中听这样的这个机会是多么难得，只要有这个机会，我一定要不会有什么这个讨价还价啊，就我不来可不可以啊？我今天生病呢啊，每次都是有些人呢，就是这个听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对法师也好，对法师没有的话呢，现在城市里面很多都是有些我们这个居士啊，就是来这个负责 啊，就是负责人，整天都是给负责人打电话。今天我不来可不可以啊？我因为朋友生病了，今天我不来可不可以？我身体不太舒服。今天我不来可不可以呢？我工作上有点忙。今天我不来可不可以？我要出差。今天我不来可不可以？我的这个母亲的这个身体不太好，她心情也不太好。哦，今天不行，我要到这个跟几个人一起到外面去逛逛。就是让所有的这些提出问题的话，那就是全部都是。如果自己把这个听书佛法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的话，他可能一次也是不会断的啊。那天我遇到有一个公务员呢，就是在北京的时候，他说呢，虽然这个公务员的一些这个工作啊，就是是比较这个麻烦的，然后呢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规定呢，就是他们的这个单位呢，就是应该说是非常的这个严格，但是呢。就自己也有办法的，因为心只要是自己有心的话呢，每个人肯定这个能这个出这个办法，就是家里也是可以说很多的方便于，然后单位呢就是也可以就是通过各种的这个方便方法来，就是凡是我从开始到现在是一天的这个课业是没有断过的，就是所以的确是人的这个心的力量，我自己也是感觉得到。比如说我现在每天给你们这个传法的话呢，我自己先就是自己把自己定位，就是自己这个时间自己没有空出来的话呢，我肯定天天的忙啊，因为人的分别念是各种各样的，我今天想这个事情去，明天想我今天到哪里去，就肯定就每天都是讲不上课。但是我除了极个别的以外的话呢，所有的事情当中把它放在第一的话呢，肯定有时间要传法。所以我们每一个道友的话呢，听法也是这样的，你只要把这个事情就是放在你工作当中，你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环的话呢，那你肯定就是空的这个出来。甚至你今天已经生病了不行了啊，就是要这个输液的话呢，那么也可以拉到那个课堂上去听课，这也是非常这个容易的事情了。因此说呢，人的这个心的力量啊，大家一定要就是要这个提升。如果你没有提升的话呢，把它当作一种压力，把它当作一种这个负担呢，这样以后的话呢，效果也不好，就是然后你的行为上也是出现各种各样就是不如法的一些这个行为。因此非常这个希望啊，就是这个听书佛法呢，不要有这个厌烦心，应该有欢喜心。前辈的这些高僧大德们的真的是就是那么这个欢喜心来，就是这个啊听说的。以前我也不是讲过吧，就是我们那个寺院里面有一个地刹活佛啊，就是他的是一个很了不起，但是他对这个佛法的这种欢喜心的话，那就是谁都很难以这个预表。就是昨天我和几个道友的时候，我们就讲了他的一些这个真的是一些事情，就是虽然他是在当地来讲呢还是很有名的，但他什么名声啊、钱财啊，就是这些都是。不喜欢。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我在家的时候呢，有一次在炉火，就是他在那个就是给鲁斯，当时那个政策还是很紧张的，就谁都不敢就是说有人这个学佛，就是在那个时候的时候，我有机会就是接近他的时候呢，就是他就什么其他都是不重视，就是看那个这个听法就是很重视。那个时候还是真的是，如果可能一个人在讲课，一个人在听课的话呢，可能会被抓起来，就是会关监狱，就是这么紧张。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他在一个个系那里呢，就是听那个就是戒律啊，就是戒律。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就是客人特别多，客人多的时候呢。客人都说什么的，他好像心不是特别的这个专注，他一直所听的这个法呢，就是再三的思维，再三的思维。但当时我都不感觉得到，我想是这个可能是他们每一个人修行的人可能会这样的。但后来越来越像的话呢，可能我们这些人呢，遇到这样的环境和时代的时候呢，自己自愿的去闻思，还要不断的听课的那种勇气有没有啊？就是可能没有。即使你去听课呢，不一定有欢喜心啊。就是每个人要听苦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欢喜心。希望我们明天以后，我们这个学院里面的法师们呢，还有这个法师下面听课的人呢，应该有一种快乐的心啊！我要今天去听课去，就心里面有一种舒舒的这个欢喜啊，就是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法师，非常感谢这个法宝啊，就是应该有这样的心。否则的话呢，好像哎呀，法是很麻烦的，哎呀，这个法也是很困难的。我就好好的一个人在睡在家里，多舒服啊！这就是我一生当中最快乐的。可是 这个愿望一直是不能实现的。我能不能叫一点钱念经，就是让我不用听课，就是迁出我院？那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真的。我们很多人要对这个听法要有欢喜心呐。好，可以吧？就是今天这样的这点，这样吧。Sunam dayi tamse bhagai tamne ide jaman basi jirgana jirano chupai chupun sunen drava drava sya. Om Bandarangara Padma Sadardam.